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实在好感恩能够再一次同大家分享圣经的信息。每一次能够分享都是每一次看到神在我生命里面有很多的发现和学习。今天同大家分享的可能是一段很耳熟能详的经文。特别可能我们由细个回教会回到大的时候，我们都会记得我们要孝敬父母。亦都记得我们要怎样在工作的场所里面是作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但是其实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我相信我们不能够脱离上一次朱子音传道提醒我们的，就是我们要在靠着圣灵我们去活出一个新的关系。特别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彼此顺服。彼此顺服呢，无论我们在夫妇的关系，无论我们在家庭成员的关系，又或者我们在主人仆人或者今天的雇佣关系上面，我们都需要学习彼此顺服。其实呢，这一段的经文呢有它的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呢就是讲到在罗马希腊罗马的时代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家庭结构。简单来讲呢，我们很难想象为什么这段经文呢将夫妇将子女父母子女同埋将主人仆人摆在一起。唔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一点。就是因为呢，在希腊罗马时代呢奴仆的比例是很高的。差不多呢，在那个的罗马的城市里面呢有三分一人是奴仆。当时估计呢，在罗马帝国里面有6000万的奴仆。咁而呢，差唔多呢，每一个家庭呢，除咗一啲好穷困嘅家庭之外呢，大部分嘅家庭呢都有佢嘅奴仆。有啲似乜嘢呢？有啲似今日我哋有一啲菲佣印佣喺我哋嘅家中。咁所以好自然嘅我哋都会视佢为家庭嘅一个分子。咁所以保罗呢讲呢三个 parties 嘅时候呢，其实佢就想话俾我哋听，呢个都系讲緊呢喺一个家庭里面嘅结构。而且仲一个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希腊罗马的世界里面呢，它视家庭呢为一个权力架构。因为在那个时代呢，父亲是操一个生杀大权。即是当一个小朋友出世的时候，他拎给个父亲看的时候，那个父亲如果高兴的时候，他就会收养他，就会让他成为进屋企。但如果他不高兴的时候，他就说呢可以杀死他。我们今天很难想象当时的父亲是这么大的权柄。所以呢，罗马帝国呢有一个好大嘅问题，当时就係好多私生子嘅出现。亦都呢有好多呢婴儿呢被残杀嘅情况。好啦，你话今日我哋未必有咁样嘅情况。而我哋今日睇呢两段嘅经文嘅时候，可能好多时候係从我哋今日嘅处境去睇嘅时候，我哋就发现我哋好容易就觉得冇乜特别啦，好似係一啲德育嘅教育。好似是我们中国传统要孝顺父母的教育但其实呢，你想深一层呢，它里面那个彼此顺服呢是针对当时那个很扭曲了的关系，那个呢父权或者是那个权力呢一个架构的一个动摇。所以你再想清楚，彼此顺服呢就是动摇这个权力架构的一个出路。彼此顺服呢亦都是基督徒关系里面一个好重要的一环。不论在妻子丈夫之间、子女父母之间，或者是兄弟姊妹之间，基督徒应该在家庭里面呢实践一个彼此顺服的教导。记得为什么我们能够彼此顺服，不是因为我们的本性可以，而是因为我们是行在圣灵的里面，我们被圣灵充满。所以当我们愿意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活出彼此顺服的生命。顺服不是讲到一个盲目的服从，一个顺服的人会在他服侍他人的当中做一个明智的决定。我们再一次记得，服侍的动机是来自敬畏基督的心，在基督里面的生命不在乎权利在别人之上或者之下，而是我们要彼此服侍，为了他人的好处而彼此顺服。让我们一起祷告。慈爱天父，我们赞美你，因为我们今天看到这一段好像很熟悉的经文的里面，其实他今天正正要跟我们说，我们要学习彼此顺服，我们要实践彼此的顺服。 但是主知道我们真的可能缺乏那个行道的能力，因为我们心里面就觉得有很多的理由令到我们不能够顺服，有很多的理由令到我们觉得我们的关系很难有突破，又或者我们看到我们真的经历了很多伤害，无论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或者我们的职场上面。但是主，愿今日你的灵帮助我们再从一个新的眼光去看什么叫做彼此顺服，转化我们的心思意念，以致我们的生命都能够看到原来今天这个教导不单止是能够突破关系，更加能够让我们得释放。天父，我们赞美你，愿你悦纳垂听，亦都是带领我们的信息可以成为众人的帮助。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祈祷感恩，奉主名求，阿们。今天要讲转化社会的崭新关系。一讲到转化的时候，我们就想起我们要更新而变化，就是一个蜕变的意思。罗马书十二章一至二节告诉我们，就是好像一个无从变蝴蝶的经历。是啊，转化其实是代表着我们的生命呢，重新去检视一些我们很习惯很熟悉的关系。所以呢，有两个关系是我们很熟悉我们很习惯的，我们要有一个崭新的角度去看。第一个崭新的关系就是儿女和父母的关系。我们一起读今日的经文，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到第四节，我们一起读啊，预备起。作儿女的，你们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当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大应许的诫命。作父亲的，你们不要激怒儿女，但要照着主的教导和劝诫养育他们。大家呢可能读开和合本啊，咁所以呢有一啲嘅讲法呢唔係激怒啊，唔好惹儿女嘅气啊，你记唔记得啊，如果我哋读开和合本。咁不过呢就和修本我觉得呢就容易啲明啦，咁同埋其实都係讲緊同一样嘢。咁始终嗰个时代嘅过咗咁多年啦，即係大家知道和合本有几多年历史啊，100年啊。1919年的和合本所以100年的历史真的是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文字上的运用呢可能都会有些不同。我为什么圈了两个红色字呢？这两个红色字呢都特别要令我们留心的。第一个呢就是在主里听从父母。我们要搞清楚在主里听从父母究竟是怎样听从法呢？有些人就跟我拗了如果你的父母是信了耶稣的，那所以呢是主里的弟兄姊妹的话，即是主里的弟兄，那你就可以听了。如果你的父母不信耶稣的，那你使不使听啊？那有些人说不用听，因为他都不信耶稣。你这样解得不得啊？你觉得有问题是吗？因为不是因为你的父母是不是信耶稣的关系，你都要听从。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那一阵我们继续讲那个激怒儿女嗰度吓，第一个原因咧就系咧，你睇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节，其实咧佢同一段嘅平行经文咧，佢系点样讲嘅咧？我哋一齐读啦，好嘛？你们作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生气，恐怕他们会灰心。嗱呢度咧睇到咧。你们作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这里有没有讲他是主里又或主外？没有讲的。所以其实呢，听从父母并不是只是他信了耶稣你才听。当然有一个基础的，就是当然我们会发现父母是不是每一样东西都要听呢？其实同一阵我们去看呢，主人仆人上司下属的关系是一样的。你记得那个的大原则就是一个彼此信服。所以在大部分的情况，除了很极端的情况之外，我们都要听从我们的父母，都要孝敬我们的父母。那我们看另一段经文呢，就是第生命记五章十六节，我们都读一读好吗？预备起。当孝敬父母，正如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使你得福， 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嗱，呢度咧又系讲到咧，唔单止我哋系要听从父母，更加正面咁讲，我哋系要孝敬我哋嘅父母。嗱，咁其实咧，听从同孝敬咧系进一步噶。听咧可能有时系消极啲嘅，系嘛？唉，我听佢讲啦，我听佢讲。但系孝敬咧系更加个主动，你系主动尊荣你嘅父母，系咪啊？你会发觉咧一步又一步嘅，啊，所以呢个孝敬父母咧系继续嘅进一步。嗱，点解我哋讲到要孝敬父母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喺地上嘅日子长久咧？啊，呢个有一个旧约嘅背景。咁大家知道咧，啊，旧约嘅时代咧。如果忤逆父母好大件事喎，要点噶？旧约时代忤逆父母要点样有咩后果啊？好严重啊，要搵石头掟噶。即系如果你唔听父母嘅话咧，要用石头掟你嘅。咁所以咧，你留意咧喺呢度嚟讲咧，点解你嘅日子可以长久咧？吓喺地上嘅日子咧，就系因为你唔会俾石头掟。啊！你因为你孝敬父母咧，你嘅地上日子就会长久一啲啦。嗱，咁所以咧，同样咧，我哋会发现咧，其实我哋睇到经文里边咧讲到，当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咁有啲人就拗啦。咁如果佢揾到一个例子，一个人孝敬父母，但系佢又唔长寿嘅，咁系咪即系话呢对金句出咗问题？哇！你咁样讲，真系好似即系足字失，或者有少少借题发挥，系嘛？因为咧，咁有啲人咧咁样解释嘅，呢、这个长寿嘅意思咧，就系佢得到永生咁解。咩意思咧？就系话佢一个孝敬父母嘅人咧，其实咧佢系一个蒙神喜悦嘅人，佢系得到永生。嗱，都无论如何咧，你点样解都好啦。其实我哋睇到孝敬父母咧，系一条神所重视。而且呢条嘅诫命咧，系带着应许，就系话俾我哋听，我哋孝敬父母嘅人，我哋能够在地上得福。我哋思想到，在主里听从父母，我哋思想到要孝敬父母，咁有时我哋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系话，假如我嘅父母喺我嘅生命里边俾我好大嘅伤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给我们很多的不愉快的记忆，或者在我们生命里面呢，造成一个很大的烙印。那我们是不是仍然是遵行这个真理呢？我们要听它和孝敬它呢？其实我们真的发现一样东西，就是今天我们活在这个社会里面呢，很多的问题，无论是精神的问题，无论是家庭的问题，其实归根究底翻去就是我们原生家庭出现了问题。大家可能都会明白，因为我们的原生家庭里面带来的影响，是影响到今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都带出一个影响。有机会呢听一位姊妹的见证，她就讲到说，在她的生命里面呢，她就不能够对佢嘅父亲咧有任何嘅感觉，即系话咧佢嘅生命咧嗰个感觉嗰部分咧好似冰封咗，即系父亲有啲咩事都好咧，佢冇晒感觉。个父亲病佢又唔会去关心佢嘅，个父亲咧有乜嘢嘅事咧，佢好似觉得同自己无关，即系话嗰个感觉已经失去咗。冇咗嗰种紧张啦，冇咗嗰种关注啦，哇！有时我哋觉得好可怕，系咪？当你冇咗感觉嘅时候咧，个人其实就进入咗喺一个低沉嘅情况。但系当神进入呢个姊妹嘅生命里边嘅时候，佢就睇到仿佛主耶稣就喺佢同佢父亲之间伸出佢嘅双手。佢只係见到主耶稣嘅背面嘅时候，佢知道主耶稣係接纳，同埋呢佢同佢嘅父亲嘅关系因为主耶稣嘅缘故呢係有所改变。係呀， 我们的关系的破口需要让主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否则的话呢，我们仍然在那个冰封的状态。那姊妹再继续讲了，为什么他会没有感觉呢？就是因为他细个的时候，父亲在不问情由的情况之下就打他，他觉得很受屈，不知道为什么。他小小个的时候又不懂得很多回应，他只是爸爸就说他驳嘴而已，他驳嘴就打他，他驳嘴就打他，他不明白爸爸为什么这样打他。所以我们今天的生命都可能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我们需要先去被神去释放和医治，以致我们才可以恢复回怎样去行出神给我们的真理。所以我们祈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打破这个恶性的循环。因为为什么？如果我们的伤，我们的生命不被医治的时候，我们会带着这些伤痛，我们会带着这些痕迹继续的影响我们的下一代。我在这里想提出一个可能的方案，就是说我们不能够从我们的父母那里再做，但我们可以从自己那里开始去突破这个关系的冰封和问题。就是我们的生命要开放，让神去进入，以致我们再重新去看回这件事背后，我们要感受回当时我们的受创的感觉，我们要再一次让神进入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不要让那件事一路的不处理我们的情绪，不处理我们的情感，就继续延续下去。哇，这个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呢，过去这几个月呢，其中一个学习就是要让自己的生命呢再一次在神面前打开，进入回以往那种受创的感觉。这样东西呢，其实我自己作为一个好不信内在医治的人来讲呢，是好难接受的一样东西，就是要重新去学过，重新去体会过。咁但係无论如何，我睇到神喺呢个过程里面呢就好似剥洋葱咁啊。大家知道剥洋葱呢会流眼泪㗎嘛。咁越剥得深就越流多啲眼泪。咁但係呢，流完呢个眼泪，你睇到个洋葱剥开咗嘅时候呢，你睇到有一啲嘢突破咗，有一啲关系嘅冰封突破咗。有时我真係好笑嘅，即係以前成日话你爸爸同你妈妈有咩关系破损。咁但係个问题係，而家我爸爸妈妈都喺天家啦，咁我点样可以同佢讲返呢？係咪即係冇得喺地上，最少可以冇得地上嗰度讲返。但係喺一样嘢我重新了解咗自己嘅历史嘅话呢，其实对自己嗰个成长嘅路呢好大嘅帮助。所以我睇到一个出路，就係我哋圣经里面所讲嘅，作父亲嘅你哋唔好激怒儿女。即係我调返转，我唔从父母嗰个角度去睇。当然我哋作为父母嘅圣经嘅教导一定啱嘅。呢个係一定啱嘅。我哋要听从父母，我哋要孝敬父母，我仍然都系坚持呢样嘢系啱嘅。但要打破呢一个嘅循环嘅话，我哋应该要从我哋自己作为儿女嗰度出发，先至有一个可能性突破呢一个困局。所以呢，第四节就系我睇到个出路，就话作父亲嘅你哋唔好激怒儿女，要照着主的教导和劝诫养育他们，不要激怒你的儿女。我就看到这个是一个出路。我不去讲我的经历啦，我当然被老豆闹过很多啦，其实我以前都好像讲过，所以我又不在这里重复啦，重复无谓啦。总之呢，被人闹的时候呢，他不是只是闹你那样东西的，他是闹你背后，他看埋你内心的动机的。咁所以呢，激怒儿女係一个大问题啦。即係话如果要突破呢一个关系冰封嘅恶性循环呢，我哋要重新唔好去激怒自己嘅儿女。咁乜嘢叫做激怒儿女呢？咁呢有一个 list 喺度㗎。咁真係有好多㗎。原来呢唔好惹儿女嘅气啦，即係胡合本讲，即係唔好激怒儿女呢，有差唔多成十一样嘢。咁简单嚟讲， 有時就係過分追求佢完美啦，有時係吹毛求疵啦，有時又唔俾個孩子有表達嘅機會啦，有時公開責備佢啦，使佢感到尷尬啦，有時言語去攻擊佢啦，話佢冇用啊，生嚿叉燒好過生你啊咁樣啦，又或者咧有時嚴詞責備啦嚇，咁我啱啱都係嘅，即係有時面對自己嘅女兒都係有咁嘅，好唔順眼㗎，有時睇啲嘢好唔順眼。你成日拉住个手机去玩做乜嘢呢？成日去玩，屋企啲嘢又唔执，成个厅都系呢啲嘢乱晒窿。即系其实我真系好想咁讲，但系我又忍住，我又唔可以咁讲。其实我心里边真系咁谂，你啲嘢执好未呢？你啲功课做好未呢？咁其实都系差唔多嘅，不过即系叫做好过头先咁闹佢啦。咁但系其实个心里边呢，都是不是很开心。我们真的求天父去帮助，即是我们要重新去理解和认识和自己的儿女的关系。即是有时骂或者发脾气呢，其实对他是没什么用的，可能他都会听下你的。但是到最终呢，你真的不是很帮到他。我发现一样东西，就是当你讲了他是会做的。即是你要有个信心，即是你讲了的其实他会去做。不过他不是即刻去做而已，你要俾啲时间佢，唔好咁快就话，即係佢见到佢唔做佢就再闹多几句，唔见到佢做再闹多几句，咁就冇用了。所以呢，其实牧师呢就喺呢方面自己学緊嘅，可能你哋比我更有经验喺呢方面。但如果我哋呢唔注意呢方面嘅时候呢，又会加重对儿女嗰种伤痕。咁所以呢保罗话唔好激怒儿女呢，我就睇到有三方面嘅意思嘅。第一方面就係头先所讲嘅，我哋唔好刺激个儿女，使到佢哋灰心。父母可能呢会不经意咁样苛求自己嘅子女，将佢同其他嘅小朋友去比较，当众让佢哋出丑，鸡蛋里面挑骨头，或者係一啲唔合理嘅处罚，或者个处罚係远远大过嗰佢所产生嘅问题。因此咁样就会让儿女呢灰心。原来呢，在历史上马丁路德的父亲呢，就是一种很蛮横和易嬲的人来的。他呢经常惹儿子的气，因为他呢对个儿子是非常的严厉。所以呢马丁路德在很难在他的祷告里面说我们的父，你说这个影响是不是很深远？马丁路德是一个很著名的圣经学者啦，是一个神父，后来呢成为一个改革的人啦。但是他说很难在祷告里面说我们的父，因为他有一个呢被父亲虐待的一个经历。圣灵引导保罗劝这句说话，就是说父母不要经常的去批评和啰嗦那些儿女，而错了他们的锐气。是啊，要照主的教导和劝戒养育他们。养育孩子除了你说公书教学之外，我哋相信喺情感上同埋属灵上嘅需要都係好重要嘅。呢样嘢呢係我哋一齐都要去學習嘅。我好欣赏，就係好感恩，就係教会嘅儿童部呢，其实真係喺教养儿女嗰部分呢係帮咗我哋家长好多。所以我每个礼拜送儿女嚟係接受一个好好嘅基督教教育。但如果你再想深一层，那个基督教教育不是只是在学校，不是在教会开始，在哪里开始？在你的家开始。所以你自己作为一个家长的时候，你要真的求圣灵去帮助。可能你很生气的时候，你真的要跟圣灵说，主啊，你去帮助我，怎样可以建立自己的孩子，不去拆毁他。第二方面，我们看到不要惹儿女的气，或者不要激怒儿女的意思，就是一个积极的态度。刚才讲的那些可能是很消极。积极的态度就是父母要照着主的劝戒来养育儿女。原来这个劝戒，这个希列文的字呢，是讲到是积极地训练一些适当的行为，多于消极地处罚错误的行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他做得好的时候，多些欣赏和赞赏。是啊， 我哋唔好淨係用負面嘅方法，唔好唔好唔好，你要講你做得好，你做得好，鼓勵佢繼續落去。呢個係我哋中國人有時就真係一個文化上嘅差異嚟嘅。我哋成日諗㗎嘛，成日讚佢咪讚壞佢，讚壞佢咪唔好囉，讚壞佢就唔好㗎啦，係咪？所以唔好讚壞佢咁。但係調返轉，如果佢做得啱嘅時候，你話俾佢聽你做得好啊，你繼續咁樣做落去，咁你係咪比鬧佢呢樣唔好嗰樣唔好更加正面呢？所以求主都幫助，即係琴日呢我女呢喺我嘅壓力之下終於洗碗啦。唔係洗碗。洗碗之後呢我就話俾佢聽，多謝你，唔該曬你。真係要改變自己嗰種態度先得。喂，佢真係做㗎嘛，無論點樣都好，佢做咗你要欣賞佢，你要多謝佢。第三個關於唔好惹兒女去嘅意思呢，就係話呢一啲正面嘅勸告同埋責備。嗱呢度呢喺提摩太後書裏面呢講到呢一個嘅教養兒女一個好嘅例子。就係講到提摩太細個嘅時候呢，佢嘅母親同埋佢嘅外祖母呢就冇惹佢嘅氣，照住主嘅教訓同埋勸教養育佢。佢學到點樣去聽從同埋孝敬父母。在這種環境之下長大呢，他很自然呢就成為一個跟隨神的人，回應神對他的呼召。所以呢提摩太後書呢是我們經常都讀的，不過呢我們都想讀一讀，真的很正的。提摩太後書第一章第三節到第七節，我讀給大家聽，和修本。我感謝神，就是我接續祖先用純潔的良心所侍奉的神，在祈祷中昼夜不停地想念你。我一想起你的眼泪就急切想见你，好让我满心快乐。我记得你无伪的信心，这信心先存在于你外祖母罗尔和你母亲有尼基的心里，我深信也存在你的心里。为这缘故，我提醒你要把神藉着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强、仁爱、自制的心。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用一个情辞迫切的态度去写出他对提摩太那种的鼓励。你看不看到，他说就在祷告中昼夜不停地想念你，一想起你的眼泪就急切想见你，好让我满心快乐。你知唔知我哋作為一個父母，呢度就講保羅同提摩太一個屬靈嘅父母，嗰種情詞迫切嘅心其實係好重要嘅。一個兒女佢感唔感受到你情詞迫切去愛佢呢，佢係感受到嘅。佢唔係感受到你淨係鬧佢，叫佢唔好做呢樣唔好做嗰樣。所以保羅嘅生命裏面就係話，佢用呢種情詞迫切嘅心昼夜想念，急切想见你，使到佢满心见到你就好快乐啦。你话呢种系咪一种好正面嘅鼓励呢？咁头先我都讲咗㗎啦，提摩太之所以成长唔系淨系佢一个人，即系保罗一个人嘅功劳。因为佢话呢个无伪嘅信心系喺你嘅外祖母罗尔同埋你母亲嘅尤尼基心里面。即系话呢，养育你嘅人其实对你嘅影响系好大。所以我翻翻去头先嗰个循环，唔好喺嗰个嘅恶性循环嗰度打滚。我哋要破除呢个循环，就系我哋要先从唔好激怒儿女嚟开始，让呢个儿女感受到神嘅爱嘅时候，佢将来成为父母嘅时候，佢能够将呢种良性嘅影响继续带领落去。我就睇到呢个系一个出路。当然，我成日都觉得神有恩典有怜悯。可能我哋嘅父母喺神嘅带领之下，佢真係会改变嘅。可能以前有一啲俾我哋嘅伤害，我哋喺神嘅里面可以有互相原谅嘅机会。但係一个更加正面同埋重要嘅，就係从下一代开始影响。所以係嘅，保罗喺度讲到提摩太成为一个好勇敢嘅教会领袖，同佢所受嘅家庭教育係有一个好直接嘅关系。 保罗在这里劝勉基督徒的父母有关他们的责任的时候，心里面可能会想起《生命记》第六章六至七节，我今天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都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面、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没错，我们常常都要记起神在我们生里面的话。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个孩子来的，你同不同意？是啊，无论你五岁又好，你五十岁都好，其实我们都是孩子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有父母的。保罗的教导就是假设这个家庭是以基督为主，父母需要在儿女面前得到尊重，父母没有权力来虐待自己的儿女，儿女是有价值的，亦都必须呢是很正确地去对待他。所以我想彼此信服在家庭里面的应用，就是我们要突破我们那种教养的方式、教养的模式。而事实上今天就算不信耶稣的人，他们都很羡慕基督徒怎样可以教育自己的儿女，教会办学陪你学校成为一间好能够在社区里面一个好好见证的一个地方，教会有好好的儿童的工作，是让我们的小朋友好好的成长。但是记得一件事，不要只靠学校，不要只靠教会，回去我们自己的家庭，从我们的家庭开始影响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打破那个恶性的循环。第二个暂身关系就是仆人和主人的关系。我们一起去读经文五到第九节，我们一起读，预备起。作仆人的，你们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人的眼前这样做，像仅是讨人的喜欢，而是作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服侍，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知道每个人所做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或是自主的，都必按所做的从主得到赏赐。作主人的，你们待仆人也是一样，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在天上同有一位主，他并不偏待人。是啊，刚才我们讲到呢，在新约的时代，奴仆呢是占了当时的人口很多，差不多有三分一。咁有啲人就有一个挑战嘅，即係对于基督徒，就係话既然你基督教系咁崇尚喺基督里面得自由，点解你哋唔反对个奴隶制度，唔推翻呢个奴隶制度呢？咁样。咁所以呢，就我哋喺圣经里面呢，我哋都揾到一啲原则，其实我哋系唔会支持奴隶制度嘅，我哋唔会赞同呢样嘢嘅。咁呢，我就用快啲嘅時間講一講呢部分，因為呢部分呢其實主要就係一啲護教嘅部分。即係有啲人挑戰基督徒就話，喺聖經嘅時代你哋都冇推翻嘅奴仆時代奴隸嘅制度，點解你哋係咪助紂為虐你哋係淨係順從嗰個政權咁樣。咁我先講一講，好快講一講點解聖經嘅大原則係反對奴隸嘅制度呢。第一，我哋系要爱邻舍啦，我哋唔系要操控佢哋啦，爱邻舍就系话呢个大诫命，就系话咧我哋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邻如己。记得和合本就系爱人如己，和修本已经系爱邻如己，即系爱邻舍如同自己。如果你爱邻舍如同自己嘅，你唔会奴役佢哋嘅。第二个原因就是那个金律啦，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就愿意怎样去待人。咁奴隶制度本身就是违背呢样嘢㗎嘛。你梗係唔想人哋当你係奴隶啦，咁你点会当人哋係奴隶呢？即係你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㗎嘛。咁所以圣经里面唔会赞同我哋做呢个制度嘅。第三，圣经中对奴隶制度从来冇正面嘅评价。昔日以色列人在埃及受奴役，神却令他们离开。神颁布的律法要他们不要好像在埃及的时候那样去奴役别人。 如果你睇翻咧聖經裏邊咧，嗰啲嘅神所揀選嘅以色列人咧，離開埃及進入應許之地迦南嘅時候咧，佢哋係冇主動咧，讓佢哋嘅敵人成為佢哋嘅奴仆嘅。唯一一個就係約書亞記欺騙人嘅事件。在約書亞記裏面有一班欺騙人，他們住得很近以色列人的，但他們就用了詭詐，就是他們住得很遠，就說騙了當時約書亞，約書亞又沒有去禱告尋求神，到最後呢沒有反口，雖然知道他是很近的奴隸，他又沒有反口，所以呢他就安排了這些欺騙人成為他們以色列人當中擔柴和劈水的人。即是聖經裏面，如果講嗰個奴役係呢個 exception 啫，其他嗰啲呢一係就殺晒佢，就冇話呢捉咗嗰啲人返嚟做奴隸嘅，即係話因為以色列人自己做過奴隸，佢就唔會想人哋都做奴隸。第四個原因，耶穌宣告福音嘅時候提及被掳嘅得釋放嘛，呢個係一個令人自由嘅信仰嚟㗎嘛。咁既然呢個係釋放嘅信仰，咁點會有奴役呢？第五，保罗的教导和其他新约的经文是从里面去削弱奴隶制度的影响的，例如腓利门书，大家记得腓利门书是圣经里面一章很短的书，它只有一章而已，它里面的重点就是讲到腓利门本身是一个的奴隶的主人，它的奴隶亚利西姆呢就逃走了，但是因为亚利西姆信了耶稣，所以呢保罗呢特登写封信同亚尼西姆求情，就希望呢腓利门呢接纳返呢个嘅奴隶。当然呢、这个接纳返佢哋就唔再係奴隶嘅身份，而係主里面嘅弟兄嘅身份。但你记得呢卷书里面呢係一个新嘅关系，係佢哋仍然係主人同奴隶嘅关系，但係一个新嘅关系，就係佢哋两个都喺主里面嘅弟兄嘅关系。所以奴隶的制度被削弱到了，所以我们看到圣经的大原则是不支持奴隶的制度的，但是我们就问一件事，为什么保罗当时不立刻推翻奴隶制度呢？其实有原因，就是因为保罗那个时代最重要一件事就是要将福音传开，他最重要一件事不是先去改变一个社会的制度，保罗认为人的心最大的问题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不是那个制度的问题，因为人的心败坏，就算有最好的制度，因为人心败坏，这个最好的制度都会失效。所以保罗他知道，如果他那时候已经是说要推翻的时候，周围的压力已经令到他不能够将福音去传开，所以他就在那个时刻没有去追求立刻废除这个奴隶的制度。今天你说我们还有没有奴隶呢？可能你说没有，我们哪里还有呢？但如果你想深一层，到今天虽然没有那个制度，但是仍然有这些事情的发生，很多的地方呢都有一些呢被迫老走，人口被老去的情况出现。在东南亚国家里面，我们都看到有很多的女仔呢是被迫变成一个呢同妓。他们呢真的呢不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其实他们差不多都是今日奴仆的制度。所以今日我们仍然要注意的，人心的败坏令到最好的制度失效。好啦，咁圣经里面点样提醒我哋一个崭新嘅关系呢？佢有四方面。第一，我哋作为奴仆或者我哋作为雇员，我哋点样可以荣耀主呢？第一个部分六章五节，我哋要学习尊重上司。圣经里面用惧怕战境来形容的，就是因为这个是翻去圣经五章二十一节的话，要存敬畏基督的心。认真和尊重是因为为基督的缘故。你记得我们尊重人不是只是尊重那个人那么简单，是尊重背后那位的神。所以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去尊重上司，不是因为怕了他，不是因为很害怕。他圣经说惧怕战惊，其实他惧怕战惊的是他背后那个神， 是一个全敬畏基督的心，认真和尊重是因为为神而做，去尊重上司。因为神命定他可以成为你的上司，你就要去尊重他。我一阵再讲下，即是这个是圣经原则，应用可能是另外一层面，但我们讲完圣经的原则先。第二方面，我们要为神而做。在圣经里面要讲一个所谓诚实的心。其实诚实的心在这里讲不是诚实的意思，是讲真诚的意思。你看到在第五节那里说，作仆人的你们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诚实的心这里是讲真诚的心，从心里面遵行神的旨意是强调的心。保罗敦促仆人不要在人的眼前这样做，像仅仅是讨人的喜欢，或者另一个讲法就是做戏，即是不要在人面前做戏。我们要对雇主交托的工作全力以赴，毫无保留地去做，即使我们的上司威吓我们的时候，我们亦都不要变得懒惰罢工或者进行欺骗，因为我们不要忘记基督是遍察全地的。第三个态度就是甘心服侍。服侍的时候有一个良好的态度，不是勉强去做，因为他们正是遵行神的旨意。保罗鼓励他们有喜乐的服侍，甘心服侍是要带上喜乐。今天有些基督徒告诉我，是我都会做的，老细要我做的事我都会做的，不过我的心很不服气啫，这样。那都不是甘心咯，因为有不服气嘛。第四个原则就是从主得赏。作为雇员，我们获取的薪酬，但是这个只是一个暂时，亦都会花费咗嘅。咁有时话我哋搵食都係为份人工嘅啫，为咗糊口嘅啫咁。不过糊口始终都会过去。保罗提醒佢哋，最终嘅赏赐仲未嚟呀。即係话今日我哋忠心于神去作工嘅时候，最重要嘅赏赐，最终嘅赏赐係乜嘢呢？就係我哋知道我哋每个人所做嘅善事，无论係为奴或者自主嘅，都係从边度得赏赐呀？从主嗰度得赏赐嘅，冇一件事系主察觉唔到嘅。今日你同我有一日，我哋所作嘅功都要喺基督嘅审判台前评估佢是否忠心啊！弟兄姊妹，系啊，可能你今日喺工作上面有好多嘅冤屈，你可能俾人欺负，又或者你觉得点解偏偏选中我呢？点解我成日都要做多啲嘢嘅？我受唔公平嘅对待。但系你要睇一样嘢，就系今日你为着主去做嘅，主系睇到嘅。我哋知道神佢有一日佢会显明佢嘅心。嗱，呢种心态影响咗我哋嘅工作嘅态度啊！我哋唔会再喺度愤愤不平，因为我哋知道主会最终报答一切。仲有一个更正面嘅影响，就是工作的态度，其实正正就是影响了我们生命的见证。有一份时代论坛呢，2018年做了一个叫做在职信徒工作和牧养处境的调查。那他问的问题呢，真的 很挑战我们 作为教会领袖。他问一条问题，你认为教会对职场信徒有几关注呢？有四成的人说认为是零关注，即是不关注。跟住呢，有两成的人呢就说教会的教导如何可以帮助你在职场上的问题呢？咁有两成人呢，最多人选择的呢就是教会是没有作用的。教会是没有作用的。咁我只是看完这两个我都已经很心噏啦，是吧？即是原来呢，第一，教会是很少教导我们在工作上的态度。第二就是说呢，教会的教导很多时候跟我们的实际处境呢是有一种割裂的情况出现。那我们今天面对有人这样说我们，即其实这个统计本身那些都是基督徒写的，即那些基督徒填回来的。那我就要问，我们是不是真的 咁消極，我哋真係冇辦法可以喺職場裏面去發揮我哋嘅影響力呢？我哋係咪可以調整下我哋嘅工作觀呢？今日呢，好多人話我哋要喺職場上作見證，領人歸主，傳揚福音。這個是啱的，你在哪些場合你都要在你的工作場所傳揚福音的啦。不過更深層的情況就是，究竟你的工作的態度本身能不能夠讓人欣賞，或者是對你信仰有好感呢？這個是更加具挑戰的。如果你說我們經常領人去歸主，領人去信耶穌，但是那些人說，喂，我覺得你的所作所為都唔似一個基督徒，你嘅所作所為係偏離頭先我所講嗰幾樣嘢嘅。咁我哋點樣能夠喺職場上面有個影響力？我哋需要重新嘅去評估我哋嘅工作觀。你諗下，你翻嚟教會，一般弟兄姊妹翻嚟崇拜啦，最多翻埋小組啦，最叻啊翻埋敬拜隊啦，啊！真係都好盡㗎啦，係咪？又崇拜又小組又敬拜隊。我當你有幾多個鐘呢？我當你十個鐘呢，好多啦，係咪？返教會一個禮拜返十個鐘喎，有啲可能唔止。不過你如果正常做一份全職工作，你有幾多個鐘呢？可能講緊四十個鐘啊，最少全職嘅工作。所以呢，如果以數量嚟計，你個工作上面嗰個影響力呢，個見證呢，喺個數量上面呢，係比你喺教會裏面仲多嘅。大家同意呀？因為個時間多嘛，係咪？所以呢，即使我哋話我哋嘅工職場工作同埋我哋喺教會侍奉同樣重要都好，但係如果喺時間計，喺工作上嘅時間一定多過喺教會嘅時間。如果係咁嘅時候，我哋要重新去睇下我哋嘅工作觀係要點樣改變呢？今日我哋面对喺工作上不公平嘅对待嘅时候，我哋要顺服，我哋要尊重，并唔系一种消极嘅做法，而系我哋去睇到呢一个系我哋能够见证神嘅一个机会。好多个见证话俾我哋听，我哋唔愿意做嗰啲违法、唔道德、违反圣经明显教导嘅事情，喺人睇嚟好傻啊！所有嘅行業嘅人都係咁做㗎啦，喺公司嗰個做開嘅方式都係咁做㗎啦，點解你要破壞規矩啫？點解人哋玩開嗰個遊戲規則你唔跟啫？點解你基督徒特別係食古不化嘅呢？咁好多人都係咁講我哋。但係如果我哋能夠堅持唔去做違法，唔去做不道德，唔去做嗰啲違反聖經明顯教導嘅事情嘅時候，人喺背後其實佢係好詫異，點解你能夠抵抗呢個制度？小到好似切燒豬咁小事，小到好似夾粉買六合彩咁小事啊！呢啲都係成為我哋喺工作上面可以表明我哋嘅身份、表明我哋嘅立場嘅一個機會。可能俾人笑，呢啲係小事啦。咁但係更大嘅事就係，违反整个行业规矩，哇！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生命里面要去更新的一个态度。回转头讲，圣经同样是对那些主人或者上司讲说话的。在第九节说，你们待仆人也是一样，即是说主人仆人对主人的态度和主人对仆人的态度都是一样。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在天上同有一位主。所以当我们今天去看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要看回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都是一个彼此顺服 的原则里面，我们要做一个更新和变化。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更新变化的时候，枉我哋只係喺地上去生活，枉我哋話自己係基督徒，但其實我哋嘅生命呢仍然都唔能夠成為鹽成為光，對呢個社會產生影響。今日呢，我哋記得一樣嘢，我哋要轉化 我哋喺社会里面嘅关系，我哋要转化呢个关系。当我哋能够喺家庭同埋喺职场都能够作盐作光嘅时候，整个社会都会转化归向神。家庭同家工作系转化世界嘅两个重要关系。唯愿你我都能够靠主，不断喺其中更新满足神嘅心意。